Hallelujah.
好，感谢神，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今天是立定了心志，要讲一个比较短又简单的信息。好，好，看能不能成功哈。但今天的信息，我想是对弟兄姐妹，就是应该是会有帮助了哈。其实上帝的话语有些感觉有点难懂，对吧？但有没有好懂的？
有。
其实上帝的话，其实怎么说，就是浓缩到最后，真正要做的事情，常常都是很单纯的。啊，那圣经有几个书卷哈？我们知道是一般认知相对是比较功能性的哈。比方说，不知道要祷告怎么祷告，要读什么？读诗篇。不知道怎么做人，要读哪一卷？箴言。那传道书呢？对，是要不知道怎么经营你的人生，要看传道书啊。所以我们教会其实有传道书的讲义哈，其实鼓励大家可以来去购买来读思想。那么神的话语，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属灵的前辈，或者是一些特别是属灵的长辈的姐妹哈，你会发现他们的人生真的有上帝很多的恩典，很蒙福。但你会发现他们的信仰其实很单纯，对不对？在他们的信仰当中，你会觉得哇，为什么也没有，他也没有需要知道太多的神学，也没有需要去探讨三位一体真神的神学观念，也不需要探讨这个，你知道每一个主题啊，人观、神观、鬼，对不对？什么是罪？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在神学上面都是可以跟你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我可以跟大家保证，那些老太太一定不是很了解这是什么情况。但他的人生却非常的蒙福，总是充满了神迹奇事，而且他爱神，而且喜乐。甚至于有的时候，你看到他的生命经历了许多的艰难，但他却能够结出许多丰盛的果子，对不对？好比那个唐崇荣牧师的母亲，对吧？她的，对，就是很早她丈夫就走了，然后她一个人抚养，是马长老是几个人啊？八个对，还是七个？反正还有里面呢，反正几乎出来的呢，不是医生就是牧师。你说她有什么本事？哦，就是祷告。每天早上，唐崇荣牧师他自己见证，他早上他听到第一个声音就是他母亲祷告的声音。啊，那我们教会其实是一个信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老牧师啊，那我们其实都尽可能的希望把神的话语讲清楚。但是关键是在于，我们今天啊，我心里面的负担其实是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从认识能够进入到愿意彻底的遵行。那遵行这件事情，我今天特别把彻底这两个字把它提出来啊，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似乎也愿意，但我们有时候遵行，有时候不遵行，这个通常是我们的现状啊。并且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容易落到一个情况，叫做想的太多，然后怎么样，做的太少。你会发现很复杂的问题，最终你真正要做的事情其实是很单纯还是很复杂？很单纯的，是很单纯的。比方说你的孩子很难导、很难教、很难搞，你可以做什么？祷告跟什么？爱他、接纳他，对不对？他嫌弃你的爱，你就怎么样？换个方式爱他，这会让你在过程中生出爱的智慧来，对吧？那这个工作不顺利，你可以做什么？祷告。然后你还可以做什么？在祷告当中得着能力，对不对？遵行神的话语，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更殷勤，然后从自己的自我的这个 怎么自我可怜的这种自怜的状态当中出来，能够去看见，哎呀，你的老板也有他的难处，对不对？碰到你这样的员工，可能对他也真的是造成了某一方面的困扰，然后让自己能够改变你的心智，就不是要找一个更好的老板，而是要怎么样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员工，对不对？所以这个时代为什么领导学这么盛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太难管了，所以大家都要学领导学啊，对不对？那今天如果大家都是一个很好的很容易被领导的人，谁需要领导学？就不需要了嘛，对吧？所以我们要反过来，我们要看到，我今天先把传道书的结论，我们都知道就是十二章十三节，叫做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但是三个面向，我们要遵行谨守他的诫命是什么？很认真的，很严谨的，很恭敬的来守神的诫命，但是它的根源是什么？是因为敬畏神。而我们做这些事情，不是说这是让我们跟上帝讨什么好处，不是我们给上帝什么恩典 favor， 而是这是什么？人所当尽的什么本分？这是我们的本分。现在的人为什么关系这么脆弱，员工这么难找，你也觉得好老板这么难找？原因是大家都不把所做的事情当做自己的本分，大家都觉得我做都是多做的，都是我不需要做，我不应该做的，或是我做我就觉得我吃亏了。所以本分的这样子一个认知，为什么在传道书里面会放在结论里面？我们可以说传道书如果有一个结论的话，就是十二章十三节，为什么它放在结论里面？因为把所有的事情当作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人生能够蒙福、能够经营好的人生非常重要的关键。这个古语有云哈，就是吃亏就是占便宜，这一句话成不成立啊？成不成立？然后又说傻人有什么傻福，对不对？提供天啊拱狼，这些话成不成立？成立吗？那你敢这样活吗？巴不得自己更聪明一点，对不对？人家心里面打什么鬼主意，我在距离他100米的时候，我就已经可以参透一切，然后让你没有办法害我，对不对？我们都希望这样子，但这个其实跟神的道它是不是在一条路上？你知道在世人而言，因为神天有天道，神统管万有，这句话其实大致上是成立的，但会有一些现象上的例外，会有一些过程上的艰难。而这句话对于真正谨守他诫命的属神的儿女来说，我们可以说他是成立的。为什么？因为在你所做的一切之上，有谁在管着？有神在管着。你吃亏了，上帝知不知道？
知道。
有人欺负你了，上帝知不知道？
知道。
那你觉得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神在意的是什么？是什么？是你怎么回应这些事？你怎么回应这些事？今天我们在信息的过程中，我可能会讲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过程哈。其实我还是要再强调，我们不是说希望就想要让弟兄姐妹觉得我们怎么样，而是我们是真正真实的愿意去验证上帝的话，而我们希望跟大家见证说神的话是可信的。当我们愿意这样做，当然做的过程中还是会有起起伏伏，我们不是不可能很，就是说可能有人很完美啦，但我们真的不完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 也会有软弱，也会有难过，也会有伤心，也会有愤怒，也会有痛苦，但总归我们愿意把我们最终的选择拉回来，按照神的心意，就是我可以很不高兴，我可以 很难受，可以很痛苦，但是当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决定拉回来，放在合神心意的道路当中。而我们希望跟弟兄姐妹见证的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真的经历上帝很奇妙的带领跟作为啊。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在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我们能够一同纪念主你自己的话语。主，你的话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就是生命。主，让我们今天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听了就愿意照着去行去做，使得我们能够因行道的缘故，生命能够一天一天越发的蒙福。主，你召聚我们要成为行道的百姓，使我们成为有福的人。孩子，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将我们的人生经营成你所喜悦，我们也喜悦那有福的人生。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人生是需要经营的哈，我们很容易看到时间一样在过啊。那有的人过几年你就会看到他的长进，那有的人过了很多年你却不觉得他有什么变化，甚至于他的状况可能还比过去更加不好。那这当中的关键其实就在于有没有明确的经营目标，以及有没有清楚的经营智慧。好，如果今天我们把一个问题摆在大家面前，你希望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你有没有具体而清楚的想法？首先我们要有具体清楚的想法，而后我们要，但当然这个具体清楚的想法你需要放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是不是神所喜悦，是不是合乎神旨意的。而后我们要认真的把我们所期待的事情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经营的这个路径里面，然后我们要来思想到底什么才是经营出我们期待的人生真正需要做的事。那传道书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在这一切表面的现象之上，真正核心关键人真正需要做的事是什么。这就是传道书告诉我们的。怎么样子你才能够活出一个又喜乐又丰盛又有意义有价值，你还看得到你生命的果子的这样的美好的人生？这就是传道书要告诉我们。但是其实最后凝练出来的就是哪一节？十二章十三节。所以大家其实如果彻底的把十二章十三节彻底的做对哈，彻底的遵行，其实这个信息已经不用讲了啊。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难彻底的遵行，所以我们需要每一次来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所跟大家分享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体悟，而是上帝的话语加上我们的经历啊。好，那传道书是透过对于虚空的参透，进而领悟敬畏神的意义，并且智慧人他告诉我们在短暂一生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好自己，怎么样能够喜乐的生活。其实传道书对于美好的人生有一个 很有趣很有意思的描绘。好，并不是像前面他说啊，我今天想要盖个园子，想要起个高楼，想要干什么，我可以随心所欲，那个不是幸福人生的描绘。传道书对于幸福人生的描绘是与你所爱的妻子怎么样一同吃喝快乐，并且你是你劳碌所得的。这代表了几件事。首先第一个，你跟你最亲近的人的关系是美好的。第二个，你所得着的是你心安理得的。第三个，你有好的身体能够好好的享受，你能够在这个关系上，在这个感受上啊，以及什么 在这个上帝面前，你都能够平安。这是人生，就是传道书对于幸福人生一个具体的描绘。为什么特别讲到所爱的妻？我发现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跟你最亲近的人，你跟他的关系如何呢？如果你跟他吃饭就很难受，对，那你就没有办法享受真正幸福人生的这个关键嘛。好，好，那再来呢，我们讲说传道书他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喜乐的生活，但是又要知道所有的一切神必审问，所有的一切是要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有这个认识，会使得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有一个界限，有一个界限。我们这两次的信息会讲几个主题，今天会讲给与情的智慧，下一堂就会讲平衡的智慧。好与坏都不要过度，都不要过头。好，那么这个我们是盼望今天的信息呢，能够跟大家一起探讨建立人格的智慧。有好的人格，就会引领我们的人生越走越宽阔，那就能够体验诗篇所说的那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那对你来说，你觉得你的人生现在在上升期呢，还是在这个下降的时候，还是已经日落西山？对你来说，你的人生在哪里呢？啊，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恩惠，就是不论我们身体生理年龄多大，我们都能够改变，都能够改变。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是什么样的人？新造的人。你是新造的人吗？你今天有比昨天新吗？有啊，你要说出心在哪里啊，对不对？你有什么想法不一样了吗？你有什么做法不一样了吗？你能够比昨天更喜乐？昨天困扰你的事情，今天能不困扰你了吗？昨天让你很讨厌的人，今天你能够不讨厌他了吗？你今天能够更爱你周围的人一点吗？你能够比对人更有耐性吗？你能够找到新的方法与你所不能够这个相处的人相处吗？你能够跟你不想理他的人说你好吗？我讲的都是很实际的。其实信仰就是要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真的就是这样子努力的去实践。很多时候我也会有我不想理的人 啊，但是我自己想一想，祷告祷告就觉得，唉，这个为了，就也不要讲那么高尚啦，就什么为了他的缘故，有的时候也不是这样，为了我的缘故，我还是按照上帝的话，让我跟他的关系在我这一面没有难处。他要对我怎么样，那是他的问题。他如果把我视为他的敌人，他的人生他就多了一个敌人。但他把我视为他的敌人，我不需要把他视为我的敌人啊，对吧？在我的人生就是我的视角嘛，在我的视角里面都是充满了什么人。如果你是一个活在爱里面的，在你的视角里面，你的人生就是充满了爱你的人跟你要去爱的人。你要去爱的人是不是一定要爱你？
不一定，
对吧？但我们是不是愿意真的扎扎实实的去操练学习这件事？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是落在各种各样我们觉得的不公平，我们觉得的就是白费力气啊。但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先把一个结论跟大家讲，如果你确定你做的是合神心意，是遵行神的旨意，他100%不会白费力气。我说的不会白费力气，不只是你生命里面不会白费力气，甚至于就实际的状况上也能够经历不会白费力气的这样的奇妙的神迹，虽然有的时候他需要时间的等待。 而确实对我们来说，常常最大的挑战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啊，那等待是不是让人很痛苦？但当你等待却好像没有在等待的时候，你就自由了。当你知道你真正该做什么的时候，所谓真正，所谓真理，就是不论环境如何改变，我们都应该这样做，这叫真理嘛，对吧？不论他今天有好一点或没有好一点，我都知道我就是应该这样做，这叫真理嘛。真理不是说今天啊，这个状况改变一点，我就觉得这样做有效，明天状况又变不好，我就否定掉这个情况，这个做法。真理就是不论如何都是这样。所以真理跟天气是不一样的，天气热一点我们就要穿少一点，天气冷一点我们就要穿多一点。真理不是，真理是一直就是这样，不论什么环境，照着这个方式去活就对了的道理，这个叫做真理。好，那么首先我们今天提到传道书十一章一到三节，其实是他讲的是要知道给予的智慧。我讲说给予跟勤劳，这是经营人生两个非常重要的智慧，而我把它整合在一起，我认为最美好的智慧叫做为了要给予而勤劳。不要把给予跟勤劳分开来，要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看。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把握住这个关键，就是我努力，我认真，我是为了要有更多可以给人的，那这样子一个勤奋的动力它就会源源不绝。而我们愿意给予，其实也就是表示我们愿意去看见别人的需要。那你愿意去看见别人的需要，你自己有没有需要？有啊。但当你愿意去看见别人的需要，你把你的注意力少一点放在自己的需要上，你就会经历那上帝看顾你的需要，你就可以同时成为神这个给予丰盛的管道，又同时成为承接神恩典的器皿。你同时经历神的爱，又同时经历上帝能够借着你能够成为神的使者，人能够在你生命当中遇见神。啊，这个不是一兼能够，对，蒙拉兼塞口，一兼能够，一兼你的哈，我台语完全都露馅了哈。就是你同样在过一个人生嘛，对吧？那上帝给我们基督徒其实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道路，就是你可以虽然过一生，却有别人过两生三生的这种丰盛跟厚度在你所度过的时间里面。啊，那我们要成为一个给的人，在十一章一节这边讲到撒在水面上的粮，关于这节经文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有认为是表达漂洋过海从事商贸的人的一种进取精神，也有认为是表达一种完全的投入，但是是必须要忍耐等候收成，因为这种投入呢，好像撒在就粮食撒在水面上一样，撒进去你什么都看不见啊，甚至于看不见收成的希望，对吧？那这是一种理解。那还有一种理解是认为这个跟阿拉伯的箴言有相似的思想，就是告诉人要有自发的善行，不要指望回报。那不论是什么样的说法，都告诉我们要做正确的事，而正确的事它一定会有回报，但是回报往往不见得是我们短期能够看得见的啊。但是要坚持下去，因为这一节有两个字很重要，叫做日久。然后是必，但我们不要先看到必，我们要看日久。日久是多久？ 你觉得你忍耐够久了吗？不不，我们有的时候考虑自己忍耐够不够久，我们得公平对待，就是我们有没有很彻底的遵行神的话。如果我们遵行是这个一下遵行一下不遵行，就跟我练身体一样，日久还是没什么太大的果效，对不对？如果我们真的是你就是像啊很有决心这样子，一个礼拜对不对？就是跑步，每天跑5公里，每一个礼拜至少跑5天以上，那日久会不会有果效？一定有果效，一定有果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会跟上帝说，主啊，为什么我等候了这么久？我也有跟你祷告，对不对？我也有按照你的话语而行。我们有的时候认为我们的有呢，常常都被自己高估了。我们你知道，你问一个人说，那你认为你遵行神话语的频率有多高，可能他会告诉你，应该有一半吧。但如果我们有一个监视器看我们每天的生活，说实在话，通常远远的低于我们所认为的。你知道人的心会把我们的善行放大，不是，会把我们受的苦放大，会把我们得到的恩典缩小啊。我们人生有一两件过不去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就觉得啊，毁了毁了毁了，完了完了完了。但是是不是真的有这么惨呢？其实没有，其实没有啊。那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好让我们能够冲破我们这个思想上的迷雾，使得我们能够有力量来做当行的事情啊。那如果我们这一经文回到圣经的预表，我们就知道粮食代表真理，水往往代表人群，因为圣经讲重水的声音其实讲的就是人群的声音啊。那这一节经文我们就可以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是我们要以神的话语，也就是真理，来投资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接触的人身上。你要不断的给什么？给神的道，撒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撒在你所接触的人的生命当中。但这也有一个现象，就是成效虽然不是立竿见影，但你继续的做很怎么样，一定会有，一定会有成效。那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每一天用神的话语来建造自己，这样我们就能够领受一个这个恩典，叫做日久必能得着。而今天我也把结论，另一个结论跟大家先提，其实老牧师也有跟我们提醒这件事情啊，就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持续，然后要耐心等候。但是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做成里面的连外面的也会有，但如果我们追求外面的，一个时候到了会发现我们又回到传道书一章一节，叫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那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给予啊，就是成为一个给的人，那这是一个生命的态度。那另外一个要知道，我们真正一定要去做的，就是要成为一个给予真理的人。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很占便宜哈，就是你要给予真理吗？你自己得要怎么样？得要研究啊。那你光了，我们都知道光了解字面不够嘛，对不对？你得要活啊。所以你为了要给予真理，就会给你带来一连串的效应，而这一连串的效应就会使你的人生能够越来越美好，对吧？好，那在座的各位会不会觉得在我们教会要讲信息压力很大？会吗？那我鼓励大家不要有压力，讲就对。我一开始讲信息压力也很大，对不对？前面有一个老牧师站在那，谁会想说要跟他在同一个领域里面呈现，对不对？那简直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另外弄音乐也是有原因的。 我要有我的生存之道啊，对，我要弄一些他不会的东西啊，哎，这个秘密，对不对？好，对，哎，大家这么开心是怎么样？哎，真的压力很大，哎，对吧？然后我也曾经试着用他的讲义来讲，后来发现我不会用他的讲义讲，讲起来之卡，你知道吗？因为那不是我的东西啊。但我很认真的读他的每一个讲义，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借由什么东西来预备来锻炼呢？我跟你说，弟兄姐妹，我真的是这一点，我觉得我真的是做的比较聪明，就是我借由要服侍的事情来锻炼自己，所以我给自己找很麻烦的工作。比方说那些年我们要去宣教的时候，每一年我都写3万到6万的讲义，对不对？3万字到6万字的讲义。你说，哎，劳牧师也有这个录音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也有大纲讲义。我如果要偷懒一点，就是把录音档案给大家发一发，然后讲义发一发，大家自己回去研究就好了，对不对？但为什么我那些年，我每年都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力气去按照那个大纲？就是我也听劳牧师的信息，我也看他的大纲，我另外再去研经，然后重新写一份出来。为什么？因为我要有东西可以给人啊！我知道，终究我还是得讲道的嘛，闪不过嘛，对不对？而且我也没打算做一个不讲道的牧师啊，因为天天只带敬拜教大家音乐，对不对？这样也不太好，对不对？所以就锻炼嘛，就练习啊，啊，那所以弟兄姐妹，抓住机会，我真的很鼓励大家哦。如果你能够多做几次，就是你花了20-30个小时去预备，最后只讲5分钟就没有了，那也很好。因为你继续不断这样子做，5分钟就会变成10分钟，10分钟会变成20分钟，然后慢慢的，我们教会就会多一个讲员。啊，你不要不相信这些事情是会发生的，但是他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跟力量。好，所以为了要给人，所以我们去做。那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点，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跟人家聊一下，有一些人都会给我一个反应，就是你怎么有这么多时间做这么多事情？其实想一想，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发现一件事。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练鼓吗？我为什么会练吉他吗？因为那时候我们教会在以林书房地下室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私琴。我那时候高一、高二，没有私琴。我是上了高中才开始自己弹吉他，人家给我一把很烂的吉他，我就开始弹。然后我直接就弹那个，那时候高中生嘛，你知道高中生就国高中生就是要练那个看起来比较厉害，就第一首歌爱练的就是《爱的罗曼史》，然后也没有人教我，就硬练哦，我就照那个音记得那个音去硬练，然后我才真的被我练起来。然后之后那时候有一个教会有一个那时候我叫他叔叔，他现在也是牧师哈，他会弹吉他，他要教我，他教我的方式是每一次画20-30个和弦表。然后新歌圣王拿出来说，你把这些都弹会了再来找我，然后我就自己弹了。然后我真的有一段时间什么叫做宿夜匪懈，就是回家吃饭也抱着那把破吉他，读书也抱着那把破吉他啊。那另一件事不好意思啊，那时候跟其他的女生讲电话也抱着那把破吉他，那时候没有手机嘛，家里面就是那个电话啊，可能就一面夹着吉他，一面夹着电话，一面，然后，我们都度过年前，不要告诉我你们没有哈。哦，好，好，然后呢，开始没有那个没有人私情啊。那我觉得我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唔惊死，我就 主就说好，那我就练。然后那时候每个礼拜就是也是三四首歌嘛，那我就很认真的练啊。然后练一练之后，后来还自己想办法练前奏，想办法练间奏，啊，然后弹错了之后还要起来跟大家道歉。然后那时候老牧师自己还会带诗歌哦，那时候教会很小。那碰过一个状况是，老牧师在上面唱一个调，我在台下弹另外一个调。然后那时候木吉他也没有扩音设备啊，然后那个会堂比这边还要大啊，我使劲想办法用力的刷，他总归都……那后来我也知道，老牧师也不是听到我的旋律就会改过来的。然后那时候老牧师还会在台上念我，你知道吗？就是说我跟别人都可以配合得很好，为什么？那一个高一高二生，你知道我每次弹完那个敬拜，我就跟身心俱疲，然后就躲到，真的是躲到办公室，坐在椅子上面啊，主啊。但下个礼拜怎么办？再来一次。没有人给我鼓励的哦，没有人给我鼓励哦。但是因为教会需要，我希望能够做到。后来大概四五个月过去了，终于有一个姐妹看不下去，站起来说，其实我会弹琴，但我不敢，但我看你每个礼拜这样真的好可怜哦。你知道她怜悯的心需要酝酿四五个月，你知道吗？我真的跟她说，哎，你妈早点讲，对不对？搞得我这样身心俱疲是何必呢？啊，然后有人私情了，对不对？然后老牧师就突发奇想，就弄了一个二手爵士鼓来，然后就跟我说：“给你三个月。”然后我就开始练鼓，所以我高二才开始练鼓，然后就自己练啊。那也是因为教会需要嘛。然后到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从就开始弄电脑，从 DOS 系统开始，对。然后我为了要帮老牧师装那个印表机跟音效卡，我要去学那个，那时候还是那个要写批次档的 Auto Excuse， 哎，年轻人都不知道，对不对？要写在他的那个 BIOS 里面的那个批次档，就是要告诉他我有印表机，然后我有音效卡，然后要正确的驱动它，那也是没日没夜的研究啊。然后到后来教会要有网站，然后我那时候刚好在2000年福音运动协会工作，然后我就偷他们网站的架构，就被帮我们教会做了第一个网站。但那个架构其实很先进哦，我们后面是连接那个伺服，连接那个资料库的哦，不是那种单页式的网站哦。然后为了那个，我就是买了好几本那个 HTML 的 HTML 对的书啊，就是那种网页的那个，然后也是没日没夜。然后后来要学要弄要学装啊，大学是先学装电脑，反正都是因为教会需要，然后我就去研究，然后没日没夜，然后都没有人称赞我。都没有人称赞我，真的。然后没有做好还会被骂，我那时候心里也是常常满腹委屈啊，觉得哎，我是欠谁了，对不对？我有一次很委屈的问老牧师说：“哎，教会不是有同工吗？他们都在干嘛？”反正一路都是这样过来了。那包括我们后来会做编曲，也是因为老牧师师母在中国大陆认识了吕小敏，江南诗选，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谈呢，就把江南诗选的代理权就谈到台湾，谈到我们这儿来了。然后我们要帮他出交唱带，然后本来想的只是交唱带，那没有人做啊。然后我就说，哎，好，来我做。然后就自己研究，买很简单的设备跟器材，然后发不出声音来，也是两三天啊，没日没夜，然后终于那个琴 按下去它会正确发出声音的时候，我整个欢呼，对不对？然后也因为那个过程，我就把这整个系统就摸得很熟嘛，因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对不对？然后就继续试，继续研究。然后江南师兄，我们第一阶段就编了50首歌，那50首歌也是半年的没日没夜。然后弄到后来有另外50首交给另外一个单位做，结果那个单位居然做没做好，然后又回过头来又是我跟令天师母做。所以我们光江南师兄我们就编了100首歌，连编曲带录音带跟后制。请问是你做100首歌你会不会做？会做吧。应该没有谁觉得我做100首歌我还是什么都不会吧。但重点是有没有谁愿意为了教会的缘故去这样做啊。那说实在话，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我发现这一切所有的过程到后来都变成我生命的祝福啊。比方说现在我们为什么可以做新增诗歌创作大赛，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制作人，为什么我可以做评审，为什么我可以就是跟那些音乐人有这些的联络跟连结，乃至于甚至像彩虹爱家，最近 我昨天才交一首歌给他们，他们那个25周年要给那些志工的那些歌曲，我才又写给他们。这些所有的过程，就是我所做的所有的一切，为什么可以有很强的动力？因为我学会这一切，我不是准备拿来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会了一点我就想要交给年轻人们。我很希望能够透过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能够鼓励年轻人，鼓励弟兄姐妹说，事情是可以成就的，只是你会需要付一些的代价。而现在跟我那时候不一样的是，我们会愿意来帮助你们，让你们能够缩短那个自己摸索的那个路径。但我也可以告诉他们说，即使你要自己摸索，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自己摸索起来的就是最扎实的，就最扎实的。那你知道在过程当中，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比我厉害的弟兄姐妹隐藏在这里面，但是就是没有人出来做，没有人做，没有人做。好，回过头来，那么我们愿意预备自己成为一个给的人，然后再来你还要有一个智慧叫做分给多人的智慧。那第二节说你要分给7人或分给8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有人认为这个是分散风险投资的智慧，就是建立事业也不要全部都压在一个事业上，因为你不知道会有什么灾祸发生。那有的人认为这要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就是表示要愿意多多行善，你帮助的人多了，当你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人帮助你。这些角度我们都可以去思想，但是不论这些经文它指的是什么，都告诉我们同样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更多的给予，因为给是生命的智慧，而对基督徒而言，给是信心的实践。那我更愿意把这一节经文跟路加福音16章9节一起读，就是我又告诉你们，我们来读一下哈，请。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去。这就让我们知道，要趁着手里的东西还有用的时候，赶快给出去。不论是你的才干、金钱，或是神让你能够被提升的位置都好，我们要更多想的是，我可以帮到谁？我可以透过神把我设立的位置可以给到谁？可以祝福谁？我们更多的去这样子去想的时候，其实我们才是真正建立永恒的财宝在天上。 因为永恒的财宝就是两个事情，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用无用的钱财结交朋友就是建立关系，但是这建立要有智慧，你要确定你用无用的钱财去做的事情确实是在帮助在成全人，而不是反而害了他。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从传道书就告诉我们，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钱就没有用了，甚至于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你这个身份就不再有了，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你的能力就失去了，这些事情都是可能会发生的啊。但是这些事情会消失，坐在人身上，坐在生命里面的却是永恒的，这是把本来短暂虚空的事物转换成为永恒有价值的事物。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在台南的时候，这一次我们去台南加利利祷告山去 探访陈牧师师母，结果又有一对年轻的牧师师母也现在也在那个祷告山上工作。那他们是我们在台南的时候就是一起服侍跟建立乐团的时候就跟我们一起，包括服侍青少年啊种种的。那他们还是就是还是很缅怀那一段岁月，然后为什么缅怀那段，很怀念那段岁月？因为那段岁月很丰富、很疯狂、很辛苦，然后没有一件事情是为自己做的。好，那个时候我们带他们练团，是从礼拜天下午三点会练到一路，有的时候一路练到晚上十二点，就是为了一个特会，或是为了一个我们要办的敬拜祷告聚会。啊，那时候我们带他们年轻人，其实是就是我们那时候青少年团契的同工们，礼拜三晚上在一个长老家里面是副餐开会，常常我们有大概至少有一两年是在开会当中跨年的，就是常常开会就是开到凌晨，然后大家在那时候都骑摩托车，在骑摩托车回家。然后那时候我们家是怎么样？是常常就是练团练完了，他们还想要续拖，就到我们家去续拖。然后我们家常常有人搞到半夜两三点都不肯走。啊，那你知道我们这样子做之后，现在不同的是，当我们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很乐意接待我们，很开心跟我们一起。而且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我不是四十岁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给我一个机会去读那个博士班嘛。后来我没读完嘛，然后我五十岁，这次下去我又被呼唤，要继续把博士班读完。你知道这次去，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好，上一次上帝很奇妙开了路，后来我没读完，算是我自己把它搞砸了，但我觉得有没有这个博士其实对我来说也还好。就这次去呢，又被热情的呼唤了，我在想说，哦，看来我好像是得要去读一下这件事情，应该在未来是有用的，哦，就是上帝应该会有心意是要用到，如果未来我有这个博士的这个学位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路会因为这个而开。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我考虑的事情都其实真的不是我个人的事业，不是我们教会啊怎样怎样。然后说实在话，我一点都不在乎学历，我是非常非学院派的人。你看我整个学习的过程就知道，我超级不学院派的啊。但上帝总是用那个不可能的条件来诱惑我，应该说把我叫去。我在那个之前一个博士班，那个牧师问我说：“哎，你把你修过的课程发给我。”我就去查以前的往来信件，对不对？然后我就写了那些课程。然后他就说下个礼拜他们要开校务会议，那他的意思就是我修过的，他就尽可能就让我免修了。 你说天底下哪里找这么好的事？你知道神学院跟神学院之间常那个还是有一定的门第之见，对不对？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修的，他觉得哎呀，还是要在我们这边再重新弄一遍，他觉得才，因为他有那个什么 QC 嘛 ，Quality Control， 对不对？那但是那个牧师其实他对我真的很好，他对我们真的很好，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干了。我读硕士他也是这样干的，就是我去新加坡那边读创艺术学院，回来之后他鼓励我去读他们的那个宣道硕士班，然后他又给我一个很优惠的条件，就是你在新加坡读过的课程我们这边都让你免修。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曾经给任何一个人这样的条件，我不知道，所以我才愿意去读那个硕士啊。啊，但这个硕士对我来说到底有没有意义，到底有没有实质的帮助，其实我不知道。有啦，就是现在让我可以读博士班。啊，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在那个我被案例牧师的时候，那些要案例我做牧师的长辈牧者们，他们根本都不知道我有读过硕士，也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不是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好，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愿意在大方向上尽力的遵行神的话语，就是因为老牧师师母其实给我们很好的榜样。虽然我也曾经因为这件事情心里面有点不平衡，对不对？就是看老牧师对外面的人哇这么好，然后家里的人都不太照顾啊。那这个，但后来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到各个地方，人家都很热情的接待我们嘛，对不对？包括这个，我们去宣教，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你都是第一次去到那个地方，第一次遇到那些人，他们对大家好不好？好，我们都不知道那些好哪里来的，对不对？哎，都是有原因来的，都不会是平白无故来的。啊，所以我们，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因为我们真的自己去经历这一切的过程，所以真的跟弟兄姐妹分享，要愿意去给人，不要把事情留在自己手里。你留的越多，到后来虚空越多，你给出去的越多，坐在人生命里面的越多，那么这才是真正在今生跟永恒都有价值的。那还是回过头来，你在什么都还不知道要给什么的时候，你要就是说一定可以做的事情是预备自己去给别人什么，给别人神的话语，给别人主的道啊。那再来十一章三节就告诉我们要有一个给予的生命。这一节其实是告诉我们事情的成效成败有其必然性，也有其随机性。必然性是什么？云若满了雨就必怎么样倾倒在地上，这是必然性。但随机性是什么？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如果我们从天道之理，也就是生命的智慧来看，我们就知道只要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一定会有成果显现出来啊。所以他用一个很自然的，就是天上的云满了水汽，它就会降下来成为雨，对不对？那事情有它的必然性，但又有它的不可预测性，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无法抵挡的环境。这边讲树向南倒或向北倒，树为什么会倒？都是被风刮的嘛，或者是遭遇了这个不测嘛。那向南倒向北倒，就是你不知道风从哪里吹来啊，或事情怎么发生就会让你承受不住啊。那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环境，或许这个环境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状态，但是我们却能够有一个智慧，或是有一个预备，就是不论我们被环境推到哪里，我们是树，到哪里怎么样都是树。这意思是什么？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到哪里怎么样都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到哪里都可以发挥你的果效，发挥你的价值，发挥你的作用。我们尽力做我们能做的事，凡事顺势而为，又能够不失自己的价值。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向神献上一个愿意的心，然后当有主的差遣的时候，我们就不推辞，勇敢地迎上去。那你说什么是主的差遣？其实你愿意认定是主的差遣，那就是主的差遣。当然不要自己发明，通常要被人家呼唤。但是你又不要把这个呼唤设很大很多的门槛，让上帝很难叫你。因为有的人被叫一次不够，说我要看见彩虹，然后上帝让他看见彩虹，说彩虹不够，我要看见圆形的彩虹，然后上帝让他看见圆形的彩虹，说看见一次不够，我要像机电一样，对不对？我要看见双虹，然后假设又看见双虹，然后觉得哎呀，主好，我好软弱啊，是不是我是不是弄错了什么？你不要变得让上帝很难叫你，好不好？跟旁边人说，你要成为一个好叫的人。我们不要变成一个主，我在这里请差遣他，好不好？好，我在这里要差遣谁？差遣我。而且我们也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关键观念，就是你如果在教会当中看到你对什么不满意，那就是你的事。对啊，你请你们不要假设牧师不知道怎么样可能会更好，而是就是以现状来说顾不到嘛，对吧？以现状来说顾不到啊。哦，我们其实已经活得蛮丰富了，如果希望牧师再丰富一点，你们也是可以这样祷告啦，但是我当然是希望不要啦。好，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要了解这个，我们是一棵树，我们从生命之道来看，把真理分出去给人，时候满足的时候就会有恩雨降下来，这个恩雨也会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降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所以一个传递真理的人， 他的生命是一棵生命树，他就会经历诗篇第一篇嘛的所说的，一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树倒是什么意思？当这棵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论它离开的时候外在是风光的还是隐藏的，不论它倒在哪里，都还是会成为周遭人的祝福。那我们也可以说，环境的状态不是我们能够确定的，也不是我们要追求去确定的。很多时候我们用错力，就是试图掌握环境，试图去掌控。当我们试图掌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用错力了。因为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你真的用你的方法让你周围的人按你的意思走了，真的成功的？尤其对我们的小孩，对不对？常常你希望他往东，对不对？他就不要往东嘛，对不对？他乖一点的就是往东北，对不对？然后再厉害一点的就是往北往南，更厉害的就是你说什么他就跟你对着干。对，但几乎没有你说往东他就往东的嘛，对不对？好，其实同样我们牧会也是一样啊。对，弟兄姐妹有几个你可以跟我们说，牧师你无论说什么我们都好，对不对？但另外一个层面，你也要想一下，你有没有跟上帝做过类似的祷告啊？就上帝啊，你差派我去哪里，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有没有做过这个祷告？有吗？有些人在笑，就是可能有，对不对？那你现在有没有实现？有没有按着你的祷告在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好，那 我们讲说我们要这个不要追求掌握环境，但是我们真正要努力的地方，或是真正要追求去确定的目标在哪里？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你真正要努力要用力的点是在于掌握你的生命的走向，你这个人生命的走向。其实这也是唯一我们能够与神同工真的可以掌握的事情，这也是上帝真正要做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所以你可不可以掌握你的人生？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成立的，是可以的哦。只是你要知道你掌握的点在哪里，掌握在你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也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当你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自然而然就会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简单讲，如果我们没有经过那些过程，今天也不可能就是我们会跟录音师有很好的关系，那些录音师也不会有人要听我说什么嘛，对吧？那当我们成为了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就会有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好，我应该是又要讲不完了。让我考虑一下要怎么办。好，很简单的提一下，然后最下一次我们会再继续。那我们要有知道勤劳的智慧，就是成为勤劳的人。那其实天道酬勤，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在第四节跟第六节都用撒种来作为祝福，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撒种的人生，不是变成吃粮的人生。我们不要得着的就是都是要自己用掉，而是真的，我今天其实一个重点希望你们听进去，就是想办法把你所有的找到人给出去，你的才干、你的时间、属神的话语、你的工作的位置，就是把你这个人想办法给出去，那你一定会经历凡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而且你绝对不会越给越少，你会越给越多。我们自己也努力的操练，当有弟兄姐妹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想我还可以给谁，我可以给谁。然后当有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尽力的去愿意去给。当然我们终究还是会有需要休息的时间，所以跟弟兄姐妹分享。但是我们在这样的生活逻辑里面，我们觉得真的是感受到从上帝来的恩典跟祝福。那什么时候我会变得不喜乐，就是当我把眼目回到我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就不喜乐了。环境一样都在。我跟令田师母最近就是偶尔如果有不愉快，其实唯一的问题就是我把眼目看回我自己的生命里面。当我把眼目看回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我就开始感觉我很辛苦，开始感觉好像有些地方有些事情没有得到我所期望得到的果效。那我这样跟大家分享，也是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们在内心还是会有摆荡，只是我们抓到一个秘诀，就是当最后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真的尽力把我们的心带到合神心意的状态里面，我们也会有摆荡的。那上帝有带我们的路，所以我也要慢慢的去更加的认识，也不需要去羡慕任何人任何事。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挑战，虽然想到的时候确实时间不多了，大部分的时间都是 OK， 但还是偶尔还是会想到，就像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说，那个 我们去另外一个教会，他们邀请我们去办那个圣诞节的那个市集哈。那哇，他三天之内可以邀28个不同的教会单位，然后那个场面就弄得很热闹，然后一喊就喊说还有100个摊位，然后就找那个什么市议员来啦，然后诸如此类的，就是那场面弄得很浩大哈。然后他们教会当然也比我们大很多啦哈。然后那时候我心里面就小小的有一个声音，觉得有点感叹，就是哎，我出道的早，混得不好。因为我算出道蛮早的、啊，但20-30年过去了，但是我又有另外一个念头，马上告诉我不可以这样想，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是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宝贵的，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这个今天如果要我跟他换，我不要换，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到某一个想法里面。而是要用神的话语来使我们的心能够从泥沼当中被救拔出来。而且当我们操练到一个比较熟练的地步的时候，就是当你脚进 刚踏进泥沼的时候，你就知道要出来了。那操练的不熟练的时候，是一脚下去已经整只脚下去了，然后还没有想拔出来，还想要再往前走一步，然后等到整个人都下去淹到胸口了，才要说哎，救命救命，那样就会比较累哈。通常就要找别人来救你，就比较难自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有这样生命的敏锐度，就是 你的心开始往下踩到泥沼里面，就要赶快要愿意出来。但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出来，因为我们希望别人来安慰我们。但你如果希望别人来安慰你，你永远都会失望的，因为人家的安慰永远是烧不到痒处的，我跟你保证。而且你一直跟人家安慰，一直跟人家索求安慰，再有爱的人到后来也会觉得没办法，对不对？然后到人家没办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果然证明了人的爱都是不可靠的。那人的爱本来就不可靠啊，啊，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就是能够爱，但是能够有从神来的爱的能力。而你是一个有爱的能力的人的时候，你才能够享受别人对你的爱。如果你没有爱的能力，其实别人对你再好，你都觉得也就刚好而已，人家还欠你，你又没有办法享受在这个里面，对你来说就是亏损。好，那今天先讲到这边，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好，谢谢大家。